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五节，因为没有牧人，羊就分散。没有牧人，羊就分散，一个意思就是牧人根本就弃了自己的职守了。这些以色列的官领袖们根本就是除了领薪水，除了贪污以外，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办。我不是指现在的政府啊，这各位不要去想哈，就是没有，有等于形同虚设。没有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当然也有其他情形，就是神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那各位，我们也说公平的话，有的时候实在因为没有羊，所以牧人就分散了，牧到最后连薪水都发不出来，牧人就散了。哎，今天教会里的悲哀的情形很多啊。啊，各位，这段经文不是叫我们悲哀的，所有经文都不是叫我们悲哀，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到。但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，政局是越来越，羊就分散，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跟上面的守望者连在一起，就是没有人守望，没有人提醒，这些人就被人吞吃。当然上面有讲到被守望人自己也有责任，这里我们也要说羊群也有责任，下面就有讲到我们起码自己有责任，在顺服的事上我们做得不够，在听的事上也不够。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哈，如果从圣经上来看哈，一个教会有问题，不管是长老执事会众或者牧师有责任的话，都应该有责任。但是就神分配的工作来讲，牧者的责任是比较大的。因为就除非他一来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糟糕的烂摊子，实在没有办法接，否则他在一个职位上稍微长一点的话，当然他还是可能被赶走，被请走，或很惭愧的离开。但如果他有一段时间的话，他应该，也许他是存着无愧的良心而羊群都走掉了，但是神总是要向他算账的。如果那个账是你是一个忠心的牧人守望者，是他们不听的话，那没有关系。如果是你不够忠心的话，你不管怎么样把责任推在羊身上，恐怕都还不是神想要听到的答案哈。第六节，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冈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那这更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好牧人去寻找羊群，以及从使徒行传开始的，在这两千年来教会一个最显著的一个目标，就是传福音，可以说是回应这一句话。这话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信心和了解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这个世界上不管他是总统，是诺贝尔奖得主，不管他比你神气几千几万倍，他如果不认识神，他是一只可怜没有目标没有被保护随时可能被吞吃的羊。当然有的时候他也是吞吃羊的一只狼了，不是被吞吃的羊，就是吞吃羊的狼。这个世界上人是这样，那我们需要把那些狼驯服成羊，然后把他们带回来，这真的很不容易。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，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说真的常常发生，那个应该照顾别人的，包括牧者，包括神学院老师，常常我看是对他们所照顾的对象有更多的错误的带领，甚至变成敌人。所以耶和华说，我与牧人为敌， 应该是牧人与狼群为敌，但是现在牧人比狼群还要更糟糕，因为牧人想到只是自己，他们不认识大牧人，他们不认识自己，他们也不认识他们的羊群，他们也不认识大牧人要给这些羊群的草料和所要带领的地方。十一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啊，这我们赶快想一下，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找他的羊。各位，耶和华必然也要这样去找羊群四散的日子。各位，我想哈，虽然我没有牧过羊哈，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都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我们实在不大知道。我相信解经家那更是不知道，他们羊肉牛肉都不一定分得出来哈，他们只是看了很多解经书而已哈，不一定能够懂。就是羊群四散的日子，各位，一个牧人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我觉得应该很少，甚至应该没有嘛。就是说，牧人在牧养羊群的时候，应当是尽量把羊群带到不会四散的地方。四散大概只有两个情形，两三个情形，一个就是有野兽来，第二个就是有敌人来，第三个就是牧人睡觉了，羊群就跑掉了，就是都不是好的状况。野兽来，可能如果是好牧人，应当也尽量不要让野兽进入羊群，应当他有足够的小心。哦，现在这个情形到21世纪，我倒有的时候看到，我在那个这种野生动物的这些影集里有看到过，在非洲哈，非洲有一些牧人，他们在草原牧养羊群牛群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小心，因为那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啊，那可能方圆一两平方公里啊，几千只或几百只羊群牛群，那有的时候就会有狮子啊，或者是野兽，那牧人要小心。但是一只狮子会叫部分的羊或者牛分散，就是到处乱跑，那就更容易被其他的抓。但是我想牧人应该有足够的警惕，不让这些事情发生。所以应该牧人在平常的时候根本羊群不会四散，他根本不应该让野兽有进来的机会。这一点呢，我想在现代的牧羊跟以前的也又有一点不一样了。有的时候看到美国的那种西部牛仔或者澳洲的那种牧羊的时候，那有的时候甚至有直升机的，现在可能有雷达的，看看监视一下，看看怎么样。那在以前牛仔的时候，可能也有一群的牛仔就是牧羊人哈，他们可能如果这边有什么野兽，大家一起来帮忙。在以赛亚书也有讲到说，当狮子出现的时候，那牧人把那个狮子一起喊着要赶走哈。好，但是我还是要各位想，这好像不是一个常常应该发生的事情。那这个是什么情形呢？这个是我觉得是牧人已经散掉的时候。如果用在以西结书的历史背景的时候，就是以色列已经亡国了。如果用在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讲，就是这教会已经无药可救了，已经没有牧师很久了。好像这也是先知书，特别是以赛亚书、以西结书也有讲，好像教会以色列的盼望就在这个时候。当他们完全毁灭的时候，树被砍下来只剩下一个树孽子的时候，那剩余的百姓会真正的悔改，被上帝来牧养。以赛亚书40章以后再讲的都是这些。所以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时候，恐怕是指环境到了最糟糕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要做一些事情。好，这我们又不能够随便的套用了。台湾什么时候会有复兴？哎呀，要到最糟糕的时候才有复兴，这话也很难讲啊。 那我们中国或历史上的各个教会一定是在最糟糕的时候才复兴吗？倒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最糟糕的时候。不过这里是在讲到说，好像是以色列亡了以后最糟糕的时候。如果我们一定要套在圣经上面，就是在讲连那个大牧人都被击杀的时候，最糟糕的时候，就是耶稣被击杀的时候，那个上帝拯救羊群的工作才算是开始和完成了。就是我们多次讲过，耶稣的死是一个最糟糕但是也是最好的事情。但他把它密集的来讲哈，第十二节说，我会把他从那里把他们救回来，就是以色列王国被掳。十三节，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好，肥的壮的呢，我们等一下再看啊。这里很显然就跟以赛亚书四章以后常常讲的，就是当以色列被掳亡国悔改了以后，会有一个极美的新的世界，新天新地。那我们当然从历史上以色列被掳回归以后状况一点都不好，甚至越来越差，我们就说把这个是应用在教会上面是更好。当然以色列历史上也很好，也不一定要某一个时代，甚至是我们每一天都是，因为我们每天在被神击打了以后，我们是一个愿意归回神的，我们就经历神给我们美好的带领啊，上帝会把他们通通带回来。这有关的经文我们可能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再看一下哈。这里已经非常好了，就是耶和华亲自牧养他们，亲自带领他们。也要想到说，这种亲自的牧养和带领呢，跟耶稣圣灵在带领牧养是一样的。耶稣在带领他们，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圣灵虽然不是直接那么多讲到他们牧养，但圣灵有一个名字叫保惠师。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在身边不断的给你鼓励和警告安慰，那么说就是牧人的身份也不为过。好，到十六节那里有讲到说，肥的壮的我要除灭。这其实就讲到说，羊群当中恶劣的，或者说以色列有那些坏的王，也有一些坏的官，或者坏的那种就是像银和雅哈的那些长老让拿伯被打死的，这些坏的。那今天教会里面你要不要说这些肥的壮的是长子啊什么，这我们也不敢这样套用哈。十七节，我的羊群啊，论到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羊与羊中间，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？剩下的草你们就用蹄践踏，你们喝清水，剩下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。至于我的羊，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，喝你们所搅浑的。啊，这都是在牧人的失职之下，有一些恶劣的，但是是比较有势力的羊群，就伤害那些比较弱小的羊群。这在以色列历史上，我们看到连大卫都做过这样的事，他就把一只小山羊羔吃掉了，就是把乌利亚的妻子抢来了，而且杀死了乌利亚。二十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，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，又用脚抵触，以致他们四散。好，哎，你看到，所以务必自腐而生虫啊，不是外来的患难，巴比伦亚述和各样的野兽，那个艰难，那些危险之所以会产生，是因为羊群里面产生了问题。当然你要说羊群里面有这些肥的壮的自大的，那还没有看到问题中心了。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罪，不听上帝的话，连瘦弱的也是一样， 不过在这里就讲到说，以色列的这些官长，除了那最大的领导者很不当以外，其他的也是跟领导者一起在伤害这些弱小的。22节，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，不再做掠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审判，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好，在第11节讲耶和华说我会亲自牧养，在这里又讲大卫。各位，这时候大卫已经死了不知道多久了，这绝对不会是大卫会投胎再来一次。这里当然我们把它预言说耶和华的仆人，以后呢，理想的弥赛亚，当然最好的就是只运用在耶稣的身上，如同大卫一切的预言都应用在耶稣身上最恰当，也把它应用在圣灵和我们这些被耶稣拯救、被圣灵光照的人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牧养这些羊群，做他们的牧人。24节，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也已经把新约呼之欲出了。我们说约的内容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耶和华做他们的神，我把一切神的恩典、能力、权柄、话语都单单的给我的子民，而我的子民把 他们的忠心和依靠完全的尽心尽心尽力的爱我、信靠我、全心的听我和我仆人的话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又是看到在大灾难之后神会行的奇妙的拯救。我总是喜欢把这大灾难说成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圣灵的工作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